谢主席，池先生，我们赞扬您指导政府间专家组的工作，我们保证会支持您，与您合作，帮助您推进小组的工作。我们支持委内瑞拉代表不结盟运动做的发言。我们国家一贯倡导重视人控制武器系统。我们欣慰地看到最近呼吁自主武器系统予以管制的呼声提高。我们认为在去年联大提出的建议，它得到70国家提供支持。另外，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大会上就社会和人道主义影响最近发布的简报，呼吁立即谈判一项国际上具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关于自主武器系统，这是政权方面迈出的步骤。我们强调要发扬这些进展，保证有意义的人对武器系统的控制，这是通过制定就国际武器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朱先生，我们感谢代表提出了实质性建议。至于说工作组的授权，这是一道讨论可能的与规范以及操作框架的工作。我们认为这些建议包括最近巴勒斯坦国、巴基斯坦和奥地利提出的安慰建议，有助于加强我们对各项复杂的技术问题的了解。我们同意建议说要找到共同点，我们强调要遵循人道主义、法律、道德和安全风险考虑的重要性，这点在论坛、在工作中多次强调。我们高度关注在道义和法律上接受机器造成破坏，并在不在没有人干预的情况下做出生死的决定。我们的原则立场是在这方面没有法律约束力文书是不够的，只是考虑到 laws 的使用，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上的禁止和规定，会有严重影响。各国在国家层面做出承诺，涉及到自主系统的使用，这有可能会有助于建立新的措施，但这不足以解决严重的道理以及其他方面这种武器使用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也认为武器系统如果是具有可预见性，无法根据国际法来使用，那么要遭到禁止。新的国际规定要包含可能的义务的规定是必要的，出于道理上的明确性和确定性和实行性。现有的国际法的原则在涉及到新型技术的时候，涉及到武器系统得到接受的话，我们就不需要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朱先生，我们知道有关国际安全的关切没有在小组的讨论中充分解决，尽管这种关切是讨论的核心所在。使用自主武器系统影响，由自主武器系统来决定人的生死，这会根本性的改变战争，会严重影响国际安全。制定复杂的自主武器系统，这会造成获取竞争性的军事能力，只有可能会造成军事伤亡，增加战略能力，但同时这种武器能力也会降低使用武力的门槛，让干方从冲突转入冲突，会引发新的军备竞赛，会造成冲突的增加。我们注意到公约的序言部分规定，交战方交换的能力不是没有限制的。缔约方想结束军备竞赛，同时认识到做出努力的重要性，有助于实现真正全面裁军，而且将它置于有效严格的国际控制之下。朱先生，我们过去九年一直在讨论这个重要问题，大部分国家都呼吁 迫切需要通过具有法律所论述来管理 laws。尽管我们知道对武器的特点有所增强，但是相关风险以及禁止规定让我们无法通过实质性的报告。我们希望就这问题出现的国际势头得以维持，小组要通过实质性的结果文件，它要反映，它要和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一致。谢谢您。